谢谢敬拜团跟主席带领我们用诗歌用祷告来敬拜我们的主。神配得我们的颂赞，也配得全地的颂赞，所以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来宣扬福音。那今天呢，我想请大家一起来看四段经文，然后呢请留意一下当中重复的主题。 OK， 好，那我看看哈，我先来读一次好了，然后你们留心看看看这四段经文里面有讲到哪一些重复的字词、重复的主题，然后完了呢会有一个考试。 OK， 好，来，所以你们要仔细看哦。 OK， 第一段，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下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到20节，他就是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第三段经文，路加福音的24章45到49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最后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们啊、便看不见他了。找到一些重复的主题吗？有哈 ，OK， 好，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复习一下，这次大家一起读，而且呢，还有那种叫什么小抄，还帮你们做了重点，然后你们要留意哈，这个牧师也很有恩典跟怜悯哈。OK， 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20章18到20节，预备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二段，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第三段的经文，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好，最后一段八到九节，其实是八到九节。好，预备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好，这个四段经文都是耶稣升天前对门徒说的话。好，第一个我们就要问 what， 就是耶稣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要做什么。 OK， 宣教传福音。 OK，好，很好哈。对，教会的使命，耶稣升天前给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做主的见证、传悔改赦罪的道。给谁？给普天下，给万邦万民。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没有在做这样的使命啊？有。 OK， 好，那我们刚刚讲了给谁，那请问 where？To where？ 要到哪里传福音？往普天下去，对不对？往普天下去，然后呢，直到地极，直到世界的末了，直传到万邦。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做啊？你们要诚实啊！正在做，一步一步做。 OK， 我们莫菲老师，我们观察到他们是会飞到比较远的地方。我们今天也有比较远的地方回来的宣教师在我们的中间，你们看到他了吗？要掌声好吗？我们好开心，好开心看到苏珊。 Yeah， OK， 好，请问主耶稣要我们去实践这些使命，有给我们什么资源吗？OK， 还有没有权柄 ？OK， 还有没有？好，能力，好，很好，神的同在，很好，很好。OK， 好，所以主其实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他，对不对？然后既然你们可以为万民施洗，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好，然后呢，主耶稣也讲说，我们可以奉他的名赶鬼，所以主用就他的名，我们可以用，这是我们的资源，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来宣告神的能力同在，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来呼求天父的恩典，而且还有圣灵的降临跟能力。好，所以经文好多次提到主被接到天上，有没有？然后呢，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然后他就赐下圣灵，他把圣灵的能力赐给教会，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靠自己，是靠圣灵，是奉主的名。 OK， 那会有什么结果呢？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主的同在，然后呢，会有神迹相随啊！整个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他们承担使命，然后呢，就把福音一直传，越传越远。然后呢，当中有许多的神迹奇事来见证那个宣教的荣耀的历史。那很盼望，我们教会也是一个承担使命的教会，阿们吗？所以我们今天有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做见证，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光是在这里做见证，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到处做见证，到地极做见证，去万民做见证。然后呢，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我们好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高山到深海，盼望全地都歌颂我们的主耶和华的名，因为只有他是神，也除他以外没有赐下别的拯救，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要宣讲，使荣耀归给神。那弟兄们知道我们教会都有在做幸福小组，然后呢，但是我们最近在思考说，除了幸福小组，我们是不是开始学习另外一种福音的工具？因为幸福小组比较是攻心不攻脑，那但是我们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这个 这个脑过不去的话呢，你再怎么感动他也没有用。那这个从怀疑到相信这个福音工具就比较是透过科学，透过历史，透过预言的应验等等，让人可以看到说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让我们真的相信有一位创造的主。那透过这个途径来让人可以认识福音。所以呢很多教会就是一方面呢这个做幸福小组适合感性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做怀疑到相信适合理性的人，他们叫做什么呢？一网打尽，哈哈，盼望不管怎么样的人我们都有合适的方法把福音带给他们。那我们看一个简短的影片之后，我就要请今天我们有两位弟兄姐妹来做见证，第一位是 Nina， 第二位呢是刘博，然后之后呢观传道夫妻会跟我们分享另外他们宝贵的事工，其实也可以透过那个事工来传扬福音。好，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影片，请同工帮我们把灯关起来。
自己是从传统的教会出来的，老教会的状态要让他说福音是什么，其实他说不清楚的。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其实就是要爱人信耶稣。你心里面已经在想说，哎，这个人不会信耶稣，然后我要跟他传耶稣，但耶稣又明明说庄稼已经成熟了，我相信神不会把那又大又难的事交给你啊。你有经过训练再去传，那信主的比例就会非常的高。怀乡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你学了你就可以用，弟兄姐妹很容易上手。
就发现怀乡这个工具好在哪里呢？因为它很有系统，而且呢那个资料整理的很齐全，所以呢它就很清楚。我们就发现，因为它就把那个圣经啊、预言成就啊讲得很清楚，前面几周就很容易觉知，第七第八周呢它就很容易会愿意受洗，它很多里面的问题解开了，它就很容易留在教会委身教会。因为它不是那种布道会见证感动它然后就走到台前，它是上过很清楚的课。所以我们就发现怀乡进来的那些新朋友留在教会的比例是很高。
很多活动，可是那个活动完了以后怎么收割啊？就算把它丢进去这个基要真理班什么班的时候，他们很难。这套教材的很大的特色，它完全就是站在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眼光、他们的立场、他们的疑问，非常 well designed 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呢，能够让这个慕道友们他们可以从这个圣经的奥秘啊、预言啊，还有历史，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把一些底垫好。
无论你怎么样去鼓励推动弟兄姐妹传福音呢，真正会出去做的不多。怀乡的特色呢，就是说他把那个文字稿都为你预备好，所以无论你是初信或者说是你是很多年的基督徒，只要你好好的照着这个文字稿，就是去跟对方一对一的带领他们，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可行的传福音的工具，可以避免那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呢，或是因为胆怯，或者说因为就是自己对神、对信仰、圣经不够认识，而裹足不前，不敢去传福音。
一个人信不信主是在他的 worldview transformation， 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来的，万物是怎么来的，这个不先解决然后没有确定，他就容易听其他的哲学思想或宗教把它搞混掉。怀疑到相信，创世第一章来讲就花一章完整的系统的来讲上帝怎么创造的，哎，我们把它交代的清清楚楚，哎，那是无懈可击的。你有这么多客观的事实又主观又这么样的谦卑在谈话，它能够效果比查经班里面的这种福音传递的会更好。为什么？但比较完整有系统的效果。
是在疫情下建立的教会，所以很多事情都做不成了。那反而是一对一倒是比较容易，通过网络的平台嘛，很多同工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自己的亲友介绍来，我自己和师母这在 COVID 的两年当中对客16个人，这对一个教会从10多个人到有30-40个人一个教会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 D2B 一般来说你要坚持一个人至少吧要3个月，你跟他一对一了，他知道你关心他。我也很感谢怀乡，不只是说给我们一个课程，你们也在不断的支持和勉励，而且还提供这么多方便的工具，我也很感恩。你让我们看到一个福音的合场，不只是一个小小的教会，而是一个国度的一个建立。我相信神会祝福这个 D2B。
在这布道这一环呢，我们其实尝试了好多的东西，但是渐渐的我们就对这布道的工具呢没有再加以放心思。我们一直在做布道会的话呢，我就发现弟兄姐妹没有什么机会，他会觉得我讲的都不会比讲员讲的好，那我怎么能够带领人信主呢？每一个的会友都应该是一个布道者，所以我的期盼就是我在我的堂会里面的每一个的会友他们都会使用 D2B， 这是我的梦想，是我执意要看到的意向。我们现在看到科技的发展里面，这个最后的这一段我觉得已经展开了，我们要积极的为主得人。我想 D2B 给我们一个一个的出路，给我们一个的远见，给我们一个的感动，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的，福音本来就是在我们的手里，所以求主使用。
这个文字档我是从头到尾仔细的看过，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很感动，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传福音的工具。我认为它这个内容大概有这几个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传福音并不是靠我们个人的智慧或者是我们的工具，要知道人信主乃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可以成为圣灵做工的管道和工具，被圣灵使用。这一套工具就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能够去浇灌去栽种的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我是非常高兴的能够向大家推荐这个福音的工具，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参与这个事工，把我们的福音扎扎实实的传递给更多还没有相信上帝的人，能够真正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认罪悔改，成为神的儿女。
好，谢谢同工。那这个课程会是在9月份开始，那是透过网络上面的学习，我们透过网上网，然后呢会有怀乡的同工来为我们在网络上上课，所以弟兄姐妹很鼓励大家愿意的话就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这个课程。那在周报上面有那个如何报名，那报了名以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在9月份的时候大家各自在自己的电脑上面来学习。那还有总共有3周的这个早鸟假，那目前过了1周，所以还有2周，那欢迎弟兄姐妹都可以把握机会，然后我们一起学习。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我们的两位弟兄姐妹来做见证，我们要先请 Nina， 然后 Nina 之后呢就罗伯就直接上来了。 OK， 好，我们先热烈的掌声欢迎 Nina。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叫 Nina， 我们家那弟兄在那儿David， 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里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为我的生命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做见证。请弟兄姐妹们允许我在见证以先引用诗篇赞美神，如果会的也可以跟我一起哈。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诗篇100篇，当下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唱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今天在这里是四年以前，主将他的一个负担说叫我为真理做见证放在我的灵中，那直到今天神成就了这一天。所以接下来我要见证的是我们一家人能够留在美国，成为神刚才说的管道来侍奉他。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见证耶和华的信实。我们一家人在办理美国绿卡的过程中，见证复活的主基督在我生命里的恩典，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并基督的十字架，同时我们的生命也见证神在圣经里的信实。我们找的新的律师办理加急面谈，但由于疫情拖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拿到面谈的通知，整个面谈的过程顺利完成。这在律师看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然后通过率极高的案子，整个面谈几乎是完美的。他在华人界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律师。他说你们接下来可以做的就是等待好消息， OK， 我们就这样做了。第一次面谈以后呢，凌晨的三四点钟，圣灵呼唤醒我，赋予许多的新约与旧约神的话语，同时也清楚地感动我说为真理做见证。何为见证？何为真理？当时真的是不明白，只是幼稚地想等拿到绿卡以后我就去教会为主做见证。按着仁义，整个面谈律师告诉我们通过应该没有任何问题。面谈的时候，我们的蒙福小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在为我们迫切的祷告，持续的祷告。按照人的认知，人信了主以后就进入了主的保护，主的祝福，那主就会按照人的意思然后保守我们顺利的拿到绿卡。我们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时过半年以后，就在我们自以为特别有把握的时候，那天正好是中国大年新年的30号的中午，我们收到了移民局第二次面谈通知。我跟 David 当时的心就特别的紧张失望，被焦虑整整的包裹住，就像神说的，我们掉在了一个网罗里面。同时也印证圣经说，保罗罗马书的9:16，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接下来我就继续的接受培训，持续的读经祷告，寻求神的面，直到几个月以后，我在读经的时候，神赐下他的应许，那几节经文就像强心针一样打进了我的心房。37:3-5，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那段期间，我常常带着神的应许去敲神的门，灵里面平安也平静。突然有一天，我跟平时一样的读经，一样的祷告，神突然就在我祷告的时候清楚地对我说，我已将绿卡赐给你。那是我第一次在祷告中听见神的声音，圣灵的声音柔细，经历主是那样的奇妙和丰富，同时也是笔墨无法形容和表达的。随后我就将这份见证告诉 David 和我的妈妈，以后的每一天每一个祷告，我都带着神所赐的应许和信心。每当生活中出现试炼与试探的时候， 圣灵就将神的话语放在我的心中，引领我紧紧地跟随主，并学习每一天仰赖他，信靠他，安静地在信心里等候主对我们绿卡申请的应许。七月后的第二次面谈通知来临了，就在我自以为透过几个月的培训，而且是由顶尖的律师他的整个团队来为我去预备，我觉得案子已经非常妥当，没有什么可以再添加的了，所以我的心里面对案子是非常的有信心有把握，但同时我对神也是满心的相信，满心的爱神。我自己认为一天下午2点钟左右，我接到律师的电话，他告诉我们案子突然出现了特殊的情况，移民局需要4个多小时重新来审判，来审查我所有的案子。但是我跟大卫脑袋就懵了，什么叫重新审查？哦，我想经历过这个的弟兄姐妹们应该能够明白什么叫重新审查。律师回答我说，第二次的面谈和你之前的1年前第一次的面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一致。天哪，谁能做得到？过去已经1年多了，而且当时大家经历过那种审查吗？就是你的心里面本身就是无比的紧张的时候，你所回答的每一个字你自己回答完了以后你就忘记了，但是他现在要让你回答之前1年多前以前回答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包括你当时穿什么衣服，事情在哪里，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都要一致，几个人发生了什么，这些 detail 必须是一致，不可以有任何的改变和错误。我们就询问律师，你怎么看我们的案子呢？当时他说，我遇到类似所有的案件全部都被拒了，所以现在你们只能试试看。我思想要经历4个多小时重新的审查，这几乎根本不可能，而且移民官又是心理政策侦查审问方面的专家，而且在行业里这么有能力的律师现在都没有办法了。这使我和我们的弟兄 David 感到更加的害怕，不知所措，惊恐不安。一方面当神将我们放在这个火炉中试炼的时候，我才看见我们就是侥幸的人，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人因为看不见神就会感到惊恐。岂不知5节，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界，神教会了我们这个功课。另外一方面圣灵又提醒我们要倚靠十字架，凭信心经历十字架的奇妙。0前1章，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0前1章24-25节，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于是我和戴维同心合一地跪在神的面前，迫切地祷告，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呼求主说，主啊，我们信，我们是侥幸的人，我们信心不足，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就这样一遍一遍的呼求，一遍一遍的祈求，
神真的废弃了我们的智慧，废弃了我们的能力。我曾经是一个大学老师，我所学的那点知识在神面前就是愚拙的。我们家先生蛮有智慧，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才知道神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他带领我们的远远要比我们要的更多。于是我又联系两位主内的姐妹，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先是心意姐，大家都知道心意姐搬到达拉斯了，怎么办呢？还好我们有奉，我们打电话，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求主保守面谈。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将他的话语借着圣灵放在我的心中。我告诉心意姐神赐下基甸的故事，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去查验基甸。我又和 Lucy 姐妹一起合一的祷告，神祷告的时候再一次得到圣灵的感动，神又赐下一句话语，就一句，箴言书24章第10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实则上这句话神早已经 在早晨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了。人岂能明白神的旨意呢？唯有神在经历中开了我们的心窍，才能看见神是行在我们道路的前面，神是预备的神，神更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软弱，他将我们扶起。神也知道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肉体不仅软弱，肉体也会用尽一切人的办法，更会拦阻神旨意的通行，与人得着神的恩典。原来信心是需要神的启示，内心才得着的。神的话语经过圣灵的运行，就不再是字句，乃是生命平安。我因为得着神的亮光，里面有了信心，有了信心，我的里面不再胆怯。但是我们正在办幸福小组，我们的蒙福小组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同时都可以见证。当时我家中还有 David 的 uncle 来我们家里，他们正在包饺子，他们是世界的人，完全不能理解我们一个信主的家庭，我们所作所为是什么呢？在他们看来真是愚拙的。他们一个个博士在那里包饺子，看见我们这一个个的跪在那儿不停的祷告，他们一定是心中充满了很多的问号。你们不去早早想办法，却在那里跪着浪费时间，我猜想世界的人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们见证，他们同时也是我们这件事情的见证者，他们见证我们无路可走，心灵软弱，极力寻求神的处境。直到三年后我们拿到绿卡，他也见证我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神是至高的神，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我们知道。所以第二天就面谈了，第二次面谈早上7点钟我们到移民局，见到律师以后，律师对我儿子说，嘿 Kevin， 现在移民局工作人员特别缺乏，近期有大量的中东非法入境美国，移民局都在处理这一类的案件，也许你们在这里排4个小时，然后告诉你们说今天取消，你们需要再重新预约时间。我告诉 Kevin 说， Kevin， 神在预备。天哪，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说这话，但是我就说了。神奇的就是早上9:30窗口叫了我们的号，嘿，真的是神在预备。我们马上就到，就跟律师上二层面谈。进去办公室的时候，根据我的经验，第一次的经验，一般来说二层进去以后会有楼层工作人员来服侍你，带你进去，但那一次不是的。那一次就是一位年轻的男生，脖子上戴着一个证件，然后他的脸上真的有非常温暖的微笑，我见到他的时候特别的亲切，邻里感觉非常平安。 我晓得有一种非常的平安，他领我们进到移民局移民官的办公室，我在想他为什么不走呢？嘿，他还坐下了，他真是吗？对，他就是今天的面谈我的移民官，来亲自为我开门。神就是这么神奇，神就是透过每一个小小的一点一滴的小细节，让我们看见神在，他是今在昔在永活的神。所以他刚强了我，我心里就仿佛想，嘿，移民官为我亲自开门，还带着那么温暖的笑，也许今天那种感觉就是神为我预备好了，我只管去，我不要害怕。当移民官问我要护照的时候，我说没有，因为律师他没有说要我带，所以就没带。然后我去拿护照的时候，我下到一层，我见到我们家弟兄，我第一句话什么都没说，我特激动的跟他说，嘿，你知不知道今天的律师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知道，我晓得，我就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拿上护照马上就上去。当我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 office 每一片每一片都有 number， 都有区域，那么大，唯独为什么神就把我放在了 number 7？ 我一看到 7， 我晓得圣灵的预备，嘿，看另外一个踏实又平安又放在了我的灵里面，这真棒。所以面谈以后，移民官他几次的都对我说，他说不要紧张，不要害怕，我们只是再一次对于一些移民的疑问有疑惑的地方，就是请你来回答。我在整个的面谈当中经历到神的话语，灵后的1:21-22，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告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是的，确实是的。灵前的第1:29-30，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当时4个多小时的面谈，将近5个小时，我就知道，我感觉就像上了十字架死了一样，因为完全没有自己的主意，因为他问的问题基本上你不晓得他要问什么，所以我的每一个回答都得到圣灵的指引，基本上每一个回答，其中圣灵还告诉我，他翻译错了我的一个回答。要知道，只要有一个错误，就没戏了，因为是二次面谈。所以，那一个错误，圣灵清楚地告诉我，并且教导我怎么回答。整个案件4个多小时以后，我经历到神借着绿卡在外面的困境、困难、惧怕，但是我见证了神在圣经中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是信实的，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也许大家听了我的故事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带你经历二次面谈呢？我也跟大家一样，我几次好几十次跪在神的面前说，神为什么我要经历二次面谈，为什么？我求问神，我不停地求问神，直到8-9个月以后的一天，主光照了我，开了我的心窍，使我的眼睛看见，软弱的人才能接受基督耶稣在生命里所行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基督的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是我一切侍奉生活的起点。每当 我要去做不能做的事情，就像今天早上一样，按照以前来说，让我上台，我上台几百次， 真的大小在中国，但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好像我的灵就压在了一个特别底下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球压住了我，使我不能释放，我的灵不能自由。然后我先是找到牧师，然后我想请牧师为我祷告，坚固我的信心。然后牧师问我，你拿到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哦，那我去为你打。就是这个，我还在想为什么牧师没有把修改的词给我，难道是牧师忘了吗？因为牧师事情太多了。殊不知牧师兢兢业业早已发给我，只是我自己还不晓得。所以我又找到了关传道，感动看见了他。殊不知这位弟兄说，嘿，你叫什么名字？嗨，我这眼泪，我说我今天带了铺来了。所以真的，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要废掉人一切所拥有的， back 到你婴孩的那个位置。我也 back 到那个位置，告诉大家不必恐惧，不必战惊，虽然还会来，虽然神在将我们放在这个试炼炉里面不断的试炼，但是我们靠着圣灵，靠着十字架，我们可以。保罗他说，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几年前我读不懂这句话，经历过以后我才明白什么叫软弱。当我们被圣灵引到十字架，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愿意经历十字架时，也就是我们肉体软弱到极点，就能够经历与主同死的真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二次面谈不仅成就神在话语中赐给我们这无依无靠的人属地的应许，也使我们得见属天的主的生命。透过这一次在十字架上属灵的实际，更多的成长在我的里面。一年半以后 David 打电话给律师问情况，第二天律师就说，嘿 David 过了。David 打电话来的时候，谢谢，说绿卡通过了。当时我是什么感觉？我的灵里面除了赞美以外，没有再多余的话，只有赞美，一句话，我的神太伟大了。我们经历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见证，提摩太后书一章，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随后圣灵将真理，将让我为真理做见证的负担放在我的灵中，一直祷告到今天神赐了日子。所以谢谢大家。主在约翰福音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如今我也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做见证，主啊，拿撒勒人耶稣，我相信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愿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哈利路亚。
各位兄弟姐妹主日平安。又这个胖子又回来了哈。我非常最近从受洗之后吧，就经常上来做见证啊，经常看到这个身影。感谢这个机会，我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大家庭，我叫刘博，然后来自蒙福小组。最近是，我就直接说我原来写的了，最近我是在教会里相对比较活跃的一个胖子，有事没事就上来给大家做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我从周三开始写的，然后呢改了很多个版本，一直到今天早晨的5:53我才开始真正写这个，因为我之前写的又存的又丢掉了，又莫名其妙的没有了。我相信是圣灵的指引，他希望我推掉原来那个，重新再来一个。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叫我必得胜。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四到五，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刚才妮娜分享见证，因为我跟妮娜我们也比较熟啊，就是说世界，我最近才明白什么叫世界。原来以为世界是什么呢？世是时间，界就是空间，世界呢其实就是这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集合体。我们的信心足够让我们战胜这个世界，这个属于撒旦的世界。我原本见证的是讲叫属灵的征战，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属灵的征战是多么的真实存在的。到现在这个话题呢，确实是蒙到圣灵的启发。我是一个新的基督徒，这还没满月，baby 哈，6月9号，我们夫妻是一块受洗的。我相信呢，我刚才说的话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因为其实我们应该是最新的那波基督徒了。每一个被拣选的兄弟姐妹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可能跟大家一样信心满满，对神的渴慕非常的 strong， 很强。然后呢，给大家讲见证吧，前面的铺垫结束了。这是我见证，这次我的见证主要是讲一下我们的，第一是讲一下我们的全人更新营的那一天，我们所经历的啊。我们家呢总有先后嘛，我是比较早决定跟随主耶稣的。太太呢就是金华，性格呢相对比较内向，她跟在我后边，她好像之前一直都是这样的，她特别像我的影子，不太像肋骨，不够硬。然后呢她受洗的见证呢就是见证了我的变化，那么今天我就见证一下她的变化。在参加那次全人更新营之前呢，我一直认为我的老婆是一个信仰比较迟钝缓慢的一个人，哪怕她已经受洗了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有时候会跟她说，我说你信吗？然后她说你为什么要质疑我，然后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啊，在这方面。但是那一天呢我改变了我的看法。那一天呢我经历了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郑牧师召唤我们来，大家到前台来，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你感受到，我忘了原话了，你感受到主耶稣了吗？在召唤你吗？圣灵召唤你们来，走到前面来。然后我老婆当时跟我说，哎，我不想去。结果呢我后来我走到前面之后，我一转身，哎，他就在我在这儿，他在那儿，就是这样的。第二次呢是牧师召唤圣灵的，就是请圣灵下凡啊，不是不是，这个就不正常，就是请圣灵充满我们的一个按手里的那个 sorry 啊，那个祷告。他在前一秒他还我旁边说，他说我不去，我觉得我没准备好。结果呢我一转身他又在我后边，哎，不是，这怪了哈。第三次呢是我们看了那个电影，其实这个是在中间啊，但是我把它放到后边，因为前两次比较顺下来。第三次呢其实我是看到耶稣受难记，哎呦，那个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大家别笑话，确实忍了，当时忍了没忍住。完了之后我发现呢他也在我的旁边默默的流泪， 哎，我明白了，他爱神，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从那天开始呢，我就不再质疑我老婆的信仰了。嗯，我发现呢，我老婆呢，她是默默的在读圣经，就是就这种人嘛，她就没办法，她不像我那么高调。然后老婆呢，就变，她其实她变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有信心。之前呢，她活成了我的影子，但是今天呢，她完整了我的生命。嗯，就是老婆，除非你在那个我和神之神，不，除非你让我在神和你之间做选择，啊，那个，你要是否则的话，你就是我的肋骨了。来，那个肋骨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站起来一下，嗯，这是我们家的肋骨。今天见证的后半段呢，我想跟大家还是想跟大家说。我们同活在基督里，我们是兄弟姐妹。串行了，稍等啊。我有 dyslexia， 然后不好意思啊，然后那个你的心里是否还和当年受洗一样，那个时候那么渴求神吗？你还是那样吗？因为我刚受洗，我说这话肯定大言不惭，对吧？但是大家还是这样吗？如果大家不是这样，那我希望大家回到这样。我曾经以为受洗之后就跟超级赛亚人变身一样，大家知道超级赛亚人吗？就是七龙珠，就那个头发从黑色变成黄色的时候，完了拥有各种力量，人人都看到我，因为我是基督徒的身份而尊重我，神会送钱给我，偷偷告诉我乐透的号码。我的想法对呀，这没错呀，我觉得我神肯定会支持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中奖之后我会帮助更多的穷人的。用一句我们东北话说，我以为这事儿吧，我把它当成了驴粪蛋子表面光，就是撒旦见到我呢就跟老鼠见到猫一样，说哎呀这基督徒刘伯，哎呀我怕你呀，你别过来呀，我害怕。我想是这样的，以上内容与主耶稣无关啊，就纯属我个人的臆想啊，所以我们要荣耀我们的主。后来我发现撒旦的攻击更加猛烈了。哎，从我受洗那天开始呢，我就站在了属灵征战的沙场上。他们在我的窗前嘶吼，是真的嘶吼。他们在我的床下嘶吼，狮子在我的床下嘶吼。我真的听到嘶吼，就是那种声音，就是，为大家学一下那种。真的是这样的，你害怕吗？我当时醒的时候害怕了一秒，确实害怕了一秒。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啊，因为我有主耶稣给我的装备，主耶稣已经宣告他胜过了世界，我怕什么？对呀，我怕什么呢？我只当是坚定我的信仰的试炼而已，对吧？撒旦啊，那么到底是？我的人生，什么是我人生的意义？受洗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渴求神是我一生的意义，荣耀神是我这一生所背负的使命，受洗给了我这个资格。感谢我们的主耶稣，让我受洗了。我相信我这余生呢，一定会有软弱，我一定会跌倒，但我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圣父圣子圣灵与我同在，他们会帮助我，让我的兄弟姐妹帮助我坚定我的信心，我们继续追求神。神，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好的礼物，最丰盛的礼物。原来是他，啊，不是乐透。在座的基督徒的前辈，让我请让自己回忆起来你刚刚受洗那一刻心中的笃定，继续保持在灵命中的成长。我并不是自诩骄傲，而是这是我的圣灵给我的启示。只要在基督里成长成人，只有在基督里成长成人，我们才能荣耀他，才能讨他喜悦。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大家庭，我们的使命呢是成熟的门徒，相爱的团契，合一的宣教。我们要成为爱神爱人会声会养会祷告的仆人领袖， 将福音传递到到处都是，万国万邦万民，狂热起来吧，我的兄弟姐妹们，我祝福大家可以通过那一道窄门，我必得胜，我不怕撒旦，因为我知道他会一直在那试探我，哎呀，就是来吧，就无所谓了，对吧？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谢谢大家。
我们这是这边有很多的夫妻哈，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另外一半谈心了呢？那以前我跟他，我说
他是谁？
我说老公来，我们来谈谈。然后我的意思是说要他陪我聊聊，然后跟我话家常，陪我话家常。但是呢，这位老兄立即的反应就是说，干嘛？我又怎么了？所以一副非常的抵触，很自我防卫的样子。所以呢，就是让我跟他想要跟他分享的那种高昂的心一下就降到了冰点。
那对我来讲，可能对很多的弟兄来讲都一样，就是家里没事就天下太平，对不对，那要谈什么呢？要找我谈肯定有事。所以呢，每次以往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是胆战心惊。过去的经验告诉我，谈的结果最后又怎么样？被批评，被数落，
没那么难。
我看可能，我们在座的也有类似的情况，其实这是男女的一个需求的一个不同，通常呢，姐妹是比较是关系的导向，喜欢透过分享生活的点滴还有自己的感觉来塑造那种心跟心连接的那种亲密感。那当这种情感的需要不被满足的时候，自然会有一些的抱怨。但是弟兄呢，多半是什么？是目标导向。在家里的模式呢，就好像我不晓得你们看连续剧有没有看过那个皇帝那个上朝的时候，都会喊一个什么？有事快奏，无事退朝，对不对？那弟兄与人的沟通倾向于是分享资讯，解决问题。那听到妻子的抱怨的时候，直觉的感受就是什么？就是被批评，被数落。
是的，我们，都知道男女不同。那男女的不同不只是性别的不同，那其实我们彼此，内心的需求也不同，还有沟通的方式、目的，感受到那种爱跟被肯定的方式，还有我们对婚姻的期待也都很不同。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导致了这个婚姻关系有很多的冲突跟不快乐。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不会弹琴，所以我们会请老师到家里来教琴。我们不会画画，但是我们会去研习班学习画画。但是如果我们夫妻当中遇到了困难，我们确实不承认我们不懂，我们只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在一次跟一次的碰撞的当中，我们很期待对方能够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改变。那但是呢，其实，夫妻相处是需要学习的，那夫妻的关系也是需要刻意经营的。那这次我们在教会里面举办的亲密之旅呢的课程呢，你不需要到外面去学习，你就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从7月14号开始，每周日的下午，总共有10周的时间，每周2个小时。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夫妻相处之道。那这个课程呢，不只只是为正在关系当中有挣扎的夫妻所预备的，也是说给那些，在家庭关系当中你希望更亲密和谐，愿意透过自己的家庭为主做见证的夫妻来预备的。
那这个亲密之旅的课程内容啊，其实来上才知道，这边讲没什么太多用处啊。包括有这个爱的心理学、原生家庭的影响、情绪管理、冲突这个处理等等啊。这课程是啊，就是说一环接一环的哈，所以是需要这个全程参加的啊。然后呢，知识的教导其实只是这课程的一个部分啊，更重要的是所有参加人员的那种群体的动力啊。大家在信任跟安全的环境之下，我们能够真诚的分享啊。那当然，我们不是勉强大家分享啊，而是说你们真是有感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啊。
所以我们这一期呢，我们只有五对夫妻的名额，而且是夫妻一定要一起参加，缺一不可。那因为我们是夫妻同步学习，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而且这也是一生啊最美的祝福。那心动就要行动，可以向我们在座的啊报名，然后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那下面我们就请 Joanna 跟啊 Thomas 夫妻来为我们做他们的分享他们的生命见证。
Hello.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啊，其实这个见证呢我也做过几次了，当然不是在这么正式的这个台前面很高兴，真的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我可以把这个好东西分享给大家。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亲密之旅的课程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排斥 OK 非情愿的，毫无意义的，简直是浪费时间的心情，这个时候开始的。你就知道那有多可怜。为什么我要说可怜？不是我报名的，是他报名的。他报了名只是告诉我一下有这个课程，几月几号开始你要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对不起，为什么我要说很痛苦？因为那时候夫妻的感情交关系真的不好。为什么你我要听你的，为什么你不听我的呢？那个时候就是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甚至于呢，我跟你讲，今天我这种的心情啊，一直到我上课五个礼拜以后还是这种想法。殊不知我自己的内在呢其实已经有了改变了，而我自己不知道而已。直到有一天夫妻俩在家里头我们产生了矛盾，然后呢我们有了争执了，有成了一个僵局的局面，僵持的局面。我的姐妹呢，她就用她所学到的来回应我。当她回应给我以后呢，我也很自然的用我学到的来回应给她。好处是什么？我们竟然把当时这么僵持、这么不好的气氛我们冷静下来，而处理得很好。从此以后我真的很惊讶，这个课程真的有用，而有用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产生了用处。当然各位，我要先讲，学习这个课程呢绝对不是 保证你夫妻的关系是天蓝，不的，而绝对是能帮助我，而是他能够帮助我怎么样化解夫妻之间的冲突，将负面的情绪换成正直，而成为夫妻相处的助力。感谢主。另外，夫妻能够相濡以沫，互相扶持，这个绝对不是天生与生俱来的，而是要不断的学习、经历和操练。夫妻之间相处，切记绝对不是忍耐，绝对不要用忍耐来 解决的问题，因为它解决不了，而是要疏通。就如同我们做基督徒，神从来没有应允过我们一生都会一帆风顺，但绝对是我们会有充满着美好的盼望。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的分享，很甜美，真的很甜美，当你尝到这个果子的时候。我最后呢，要送给各位一句话，是我内心的话。我要早在20年前就跟随了主，而参与了这课程，学会了这课程，我的家庭、事业，甚至于我身体的健康，都会比现在好得多。我必须要说，今天我跟刘弟兄，咱们胖子见胖子，今天上台怎么都是胖子啊？谢谢，幸会。
感谢赞美主哈！我觉得今天认识我的弟兄姐妹，长期认识我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我先生站在这里，来述讲婚姻，我觉得就是一个神很大很大的恩典。真的，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过去我的婚姻是在怎么破碎之中。好，那感谢我认识神。那我们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一句话就是黄维仁博士说的那个医治中哈，聆听中有医治。我觉得我从跟我先生的那个相处之中啊，我看见的都是他的缺点，我的手都是指向他，变成我的手开始会指向我自己。就是当我们两个有争执的时候，我会先想我自己错在哪里，然后我才会去想神，我就祷告求他自己，求他自己发现是他的错，当我错我认错。如果是他真的神就会聆听，可能我们上的课程里头他真的就会说，老婆对不起，我老毛病又犯了，那我们两个就一笑泯恩仇吧，就好。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哈！我真的是从看见他的缺点开始省察我自己内心，我有什么地方做错，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受益。然后我觉得我们在婚姻很破碎之中，他刚刚已经讲了，我强迫他去上的那个过程，我到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很感恩啊，谢谢老公哈。这是我们课程之一，要公众的要赞美他，这个是赚100分哈。然后我们从大概10几年了吧，第一次跟着以望跟观传道，我们就上这个课程，一直到现在有10年以上了。然后刚刚姐妹做见证，七这个字，我刚刚突然她讲的时候，突然神咻脚打我一下。我们也是七耶，我们有一个团体叫七对佳偶，然后我们最近刚结束的一个课程叫做爱之七重奏啊，真的是太神妙。我觉得七真的神真的是塑造我们，真的从怨偶变成佳偶，在过程之中，我觉得不仅我们夫妻变好，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有吃有喝有玩有乐。然后这一次，上一次是跟年轻人，啊、我真的那一组哈，爱之七重奏哈，哎呦，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受益，我们真的好享受在里头，因为年轻人都帮我们什么都预备好，吃啊喝啊玩啊他们都预备好。所以这个课程不仅是在夫妻之中，我们真的是感情真的是甜美，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兄弟姐妹关系之中，我觉得也是很安，也是很得很得安慰，甚至是喜乐。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鼓励弟兄姐妹啊，我刚刚在看了审看一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 couple 在这里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课程。我想我就是一个很活很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上完课程的受益者，尤其是太太，鼓励太太们先报名啊！这是真的是上完这个课程之后，我真正感受到神创造婚姻的甜美。神创造婚姻的美满，那当然我们两个不是不会吵架，我们还是会吵架，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结束 好，不会像以前可以气一个礼拜不跟他讲话，把他憋得受不了。然后我觉得现在我们真的很快就会回到神的恩典之中，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然后很感谢有关传道跟以望姐妹他们愿意带领，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放弃这个机会，短短的十周造成你真的一生婚姻的幸福。感谢赞美主，荣耀要归给我们的神，谢谢大家。